第三节，土壤科学必须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翻身得解放成了土地主人的广大农民发展生产服务，开展全国性的土壤调查，应西南军政委会农林局的邀请，1950年7月27日在重庆岳麓春宾馆由侯光炯执笔拟定西南地区土壤调查工作5年计划，于7月28日上报审批。在计划的基本情况一节中，侯光炯写道：从1938年至1946年，由经济部地质调查所、四川农改所、四川大学三个机关进行的四川土壤调查及绘制的土壤图，因工作侧重于土壤分类的研究，对土壤利用的情况及利用方法甚少贡献。现中央农业建设方针注重基本情况了解与生产技术的改进，此次将土壤调查列为最近5年的重心工作之一。因此，西南地区土壤调查工作应以恢复经济，并应注重应用上的贡献，属毫无疑问。接着，在方针一节中又写道：需积极用实用土壤调查技术种种，其以求能充分明了西南区土壤利用情况与其诱因，以及农民经验，并完成各种土地利用与土地规划图，借以指示粮棉推广之地点与土壤生产量增进之办法，直接供各种农业增产工作之参考与利用。此计划中还包括任务及年度工作计划、具体措施、人员组织、资料搜集、技术培训、概查和详查工作目标、工作方法、工作概则、分期实施办法、调查用具、经费预算等内容十分详尽。此后进行的西南区土壤调查与区划即按此执行。1951年，在完成教学工作的同时，侯光炯教授还带领四川大学农学院农化系2年级学生到双流县农村与农民开展合作，开展化肥实验，主要是化肥对水稻增产的效力实验，邀请周围的农民代表参加测产收获，通过现场示范宣传化肥肥料的增产效果，介绍化肥施用技术等，推广化肥。1952年8月，侯光炯教授同助教张先晚带领农化系2、3年级学生朱忠祥、马俊英、陈万林、黄怀琼等4位学生，于成渝铁路建成正式通车后1个多月，即8月19日，乘坐火车从成都到资中参观四川省农科所甘蔗试验场，仔细观察紫色土上的甘蔗生长情况，并与同学讨论甘蔗品质与土质及肥料的关系问题。结束前宣读了防止甘蔗倒伏的调查总结。8月21日到达重庆北部嘉陵江畔的北碚下坝，正在筹组建设中的西南农学院。当晚，侯光炯给予筹备处负责人范宇洲及其秘书略谈建校筹备事宜。第二天起，先后带学生至北碚试验场、鱼塘湾、后峰岩、石子山、西山坪、歇马场、缙云山、北温泉等地进行地质、地貌及土壤实习，主要是紫色土、水稻土、黄壤等土类及其种植利用和生产能力的调查。在此期间，侯光炯还先后与西南农学院筹备组成员及先期来校的何文俊副院长、专家教授管湘桓、张月辉、毛洪恩、封昌远、董时厚等先生晤谈。何副院长告诉侯光炯：你们系名土壤农化系，你先来筹备，校址将迁川东农业厅，农市场靠近歇马场，土壤农化系先设研究部，注重土壤植物分析。与其他几位先生交谈主要属看望访谈，同时也从各自的专业出发交谈作物、病虫、经济等土壤肥料的关系，以及西南农学院发展展望之类的话题。期间还与西南农科所朱忠长、徐德光、叶惠民、王乃仪等 讨论北碚的土壤肥料问题。侯光炯还应邀至重庆市政府建设厅做北碚土区的土壤与农业情况的报告，为重庆土肥班讲授北碚区特征，为西南农学院农艺系师生讲演西南区土壤与农业，为北碚试验场职工讲歇马场的土壤等专题，直至9月24日返回川大。回川大后，侯光炯一方面为赴川东实习的学生上课，同时立即投入四川大学国庆展览的土壤肥料部分展览准备。从展览厅的布局、专题、展品、解说词的设计制作、展位布置等，都是侯光炯亲自带领青年教师陶启真、张先婉、杨德海、黄怀琼及部分学生一起进行。陈列展品主要有粘韧曲线标本及论文、肥料试验标本及论文、丰产与特殊情况的土壤标本、田间室内工作器具、田间分析箱、pH 测定仪、比色剂等、土壤胶粒与细胶粒不同含量的食物标本、绿肥、骨粉适用的植株植物标本，以及土壤肥料研究方针和研究课题等。展出中有藏、彝、苗等少数民族代表和100多位应届大学毕业生前往观看，他们对土壤肥料工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给予称赞。同期，侯光炯还为四川农改所土壤肥料班学员上课，讲授土壤调查，题目是为何调查、怎样调查、如何分类，又为四川省农业厅寄来征求意见的1993年小麦丰产意见月后回函。信中他提出，一、稀株密植；二、沙土在冷处易在种前深耕以吸收阳光，壤土种前易灌溉；三、基肥易加峨眉磷矿粉；四、磷矿粉可加酒糟叶灌施，并介绍了山东覆麦法优点，还多次应邀赴四川农业改进所与何兴潘、梁宇九、刘向模、张文香、王琼等专家讨论不同作物与果树柑橘的土壤易种性、易肥性，与赵凤章、李厚石、王德敖、朱志成、苗天硕、张光亮等讨论川内一些示范试验点的肥料试验。参加四川大学院系调整学习和川大工作的结束及调来西南农学院工作的准备，离开成都前，侯光炯特为仍留在川大的土壤肥料教师写出了川大土壤组的工作方针。文中要求有：一、丰产成绩；二、教学效果；三、研究方法等之贡献。具体强调：一、应注重如何改造土壤的耕作性与栽培法，以求达到任意种植所需作物与多施肥料以致丰收的理想境遇，并依其结果选育合适品种；二、注意分次施肥的次数及其施肥之种类、时期与方式，因此必须研究保肥剂、间作、轮作、肥料制法等；三、注重水土肥保持，亦注意水田冲刷、丰产量的多少，注重实行等高种植时切实可行的方法；四、就实地调查入手，以田间分析及访问观察发现问题，以合作试验和精密试验研究钻研问题，以训练干部及群众的运动解决问题。田间分析求其能分析土肥跟盐矿，并求能为群众干部所掌握。五、用模型标本来表示土壤区特性，改良方法与理想的利用方案，并制造各种电测工具。还拟出了到北碚后的重要试验项目：一、底表层单独施肥，先后施肥实验之比较试验，在田间及盆栽用不同之土壤试验之，结合剖面分析；二、等高调植，结合丰产试验人工改造；三、各种作物的 园艺法栽培丰产试验，并试制各种绿肥菌肥。四、中国肥料之系统分析与饲料影响之研究半种试验。五、中国作物成分与肥料成分之研究。六、优秀腐殖质肥料之研究制造。七、电波式分散率试验之土壤分类法。八、粘韧点与矿物品质之土壤分类法。九、化学肥合作试验编写高产量图表。十、做丰产模型100幅，分析箱200个，作物肥料土壤分类标本1000套，侯氏著作3种，土壤学论文5篇。接着又写出了治北碚后的办系方针：一、尽各种企图达到丰产高纪录；二、尽各种企图达到合情纪录等高新景；三、尽各种企图达到创新肥；四、尽各种企图表示成就5大目标：一、任何土栽任何作物；二、任何土可以无限制地用肥料丰收；三、任何土在丰产时亦保水、肥、土；四、田间高能分析器；五、室内精密研究术；五、尽各种企图表示改变土壤构造与品质的剖面之成功，新粮食作物之成功；六、尽各种企图表示土壤分类分区、作物肥料分类之成功与监测田间分析之成功；七、尽各种企图表示浸种法的成功、菌肥、中肥、绿肥的成功；八、尽各种企图表示粘韧法的实用价值；九、尽各种企图表示永久构造、永久肥料之成功；十、尽各种企图进行一系列的群众运动，使北碚成为丰产标本园。这段时间，侯光炯在即将告别工作6年的四川大学，至一个新的由多个院校的相关系科合并组建的综合性大学西南农学院，对过去和未来都想得很多。他在1952年10月22日准备演讲稿时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我从前在一个研究室机关里工作了几10年，6年前才到川大来教书。那时在研究机关里的工作是调查分析了之后写报告，是在文化界替伪政府当花瓶，眼看自己的服务对象农民在受苦，无法替他们解决问题，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到四川大学头3年内，饱看了学校里许多争权夺利、压迫学生的丑剧，和课程上许多囫囵吞枣、因人设课的怪象，心里更觉难受。回头来看，毕业出去的学生离校后，或是找不到职业，或是找到了工作却无力解决问题而痛苦，当时只觉得是自己误人子弟，非再到研究院去改造不行。因此在解放前一直是在做逃避打算的。解放了，正如我们大家料想的一样，在党的领导下，一切不合理、违反人民利益的黑暗现象都被一步步的彻底消除，而一切合理的、为人民利益的事情，尤其是有关下一代幸福的大学教育，我们都会知道，在大学里，随着解放接踵而来的是课改、是教学检查、是老师的思想改造和全体师生的建党学习，现在又是院系调整，使得数十年来的黑暗的、不合理的教育，只经过3年的短短时期，即焕发一新的变成能适应人民需要、建设需要的新型大学了。这真是新民生之大义，建设中的一件重大喜事。到现在为止，这种高校教育改造就已有很大的效果，尤其在个人思想上。以我个人说，我现在已充分觉得，在学校当教师，为祖国培养、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是一种非常急要的革命任务。我也已充分相信，当经过全盘调整后，竟把我心里视为不易解决的问题，如何使大学变好， 如何使资产阶级思想从学校中连根拔掉，都表演出最适当、最妥善的方法了。所以，我现在只有一个感想，就是很愉快的、毫无顾虑的走上政府指定的新岗位上去，决心搞好教学工作，用心政治学习及苏联先进经验的学习，尽力为祖国教好学生，培植干部，创造财富，并愿是完成一种革命任务而忘我努力。